家好，我是苏玉平哦。今天是2024年3月24日哦。这个在昨天啊，是3月23号啊，俄罗斯的一艘联盟号太空船的 Soyuz MS-25号任务哦，它搭载了啊这个一名美国的女太空人 Tracy Dyson。跟一名俄罗斯的太空人 Oleg Novitsky 跟一名白俄罗斯的太空人 Marina Vasilyevskaya 这三个人呢，一起搭乘了这个俄罗斯联邦的联盟号火箭哦，以及太空船哦，这个由这个俄罗斯联邦向哈萨克租借的拜科努尔太空发射站啊。顺利的发射升空，那他们是要前往啊这个国际太空站哦，去进行人员的替换哦，人员的替换。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美国跟俄罗斯不是已经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啊剑拔弩张啊，所以美国对俄方实施全方位的制裁啊，那俄方也威胁北约。要是敢派军进入乌克兰的话，我就要动用核武器了哦。那这种状况下，为什么美国太空人呢、会搭乘俄罗斯的太空船一起进入太空呢？其实啊，从冷战后期开始啊，美俄两方啊已经知道人类的这个太空事业应该要合作而非敌对哦。所以就算呢、这个冷战两大死对头啊，美国跟苏联啊。他们在地球表面呢、剑拔弩张，但是在太空啊，早就开始了合作了哦。1972年，这个美国尼克森总统啊，与这个苏联的布里兹涅夫总书记啊，为了缓和彼此间关系啊，两个人都决定在太空领域啊与对方进行合作，哦，也舒缓了对方这个冷战的紧张气息哦。所以在这个美方阿波罗计划跟苏联方啊联盟号测试计划里面哦，美国把阿波罗太空船连接闸门啊设计的跟俄罗斯式的设计一样，所以呢1975年7月15号啊，苏联的联盟19号太空船发射，那美国的阿波罗太空船啊也是发射，两艘太空船在太空中顺利的交接啊，然后对接，美苏双方太空人就互相拜访哦，互相交换礼物哦，参观对方的太空船，共同进行生物研究哦。这个人类啊，这个好像从来没有这么的友好过啊。好，苏联。在他存在的最后20年哦，就是1970到1980年代哦，他努力发展这个礼炮系列太空站，以及最后啊他的灭和平号太空站。那这些太空站哦，用来运补的、都是这个联盟号 Soyuz 的火箭加太空船哦。啊，他的这个联盟号火箭哦，这个其实哦，他。追根究底还是苏联的 R7 系列火箭的改造型哦。从苏联呢发射第一枚人造卫星哦，一直到今天2024年3月23号发射这个哦太空船运补到国际太空站，一样都是 R7 型火箭哦的这种改造型哦。所以它可能是用这种最古老的火箭啊，但是却是最安全、最这个稳定、性能稳定啊、的这个火箭。那你看美国反而就不一样，美国啊各种新的火箭一直不断的出现哦。好啦，所以啊，就算到后来啊，这个苏联的和平号太空站Mir建造之后啊。美国的这个太空人也曾经上去参观，或者是哦帮忙运补啊等等，哦上这个Mir太空船。 那2000年的时候啊，这个和平号太空船啊，和平号太空站呢、啊，就在这个俄罗斯太空总署决定下重返地球坠毁了、啊、哦。那它的这个在轨道上的这个任务啊，则是由新的国际太空站来取代哦。国际太空站，国际太空站哦，是人类地球的太啊载人的太空站哦，产权一半属于俄罗斯，另一半属于美国啊、加拿大、啊、欧盟哦这些国家。那它的组件也是分别从苏联拜科努尔这个火箭发射场跟美国佛罗里达州哦的这个太空军发射地啊，来发射到太空中，再进行组装哦。当时中国也想加入，但是被排挤不准哦，可能是因为天安门事件后西方制裁的原因啦、啊、哦。那过去国际太空站呢、啊，伙伴国就美国、俄罗斯、欧洲、加拿大、日本等等哦。那过去承诺、啊、要把这个国际太空站维持到2024年哦。但是美国是规划2031年才要把这国际太空站给退役、哦、那其实这很重要的就是太空站必须随时有来自地球的资源、哦、运补，不管是人力啊还是这个物力、哦、都要运补、哦、没有物资的运补啊，太空站根本没有办法生存啊。好啦，那虽然俄罗斯在2022年二月开始俄乌战争中与西方各国关系决裂、哦、那这个俄罗斯太空总署曾经威胁啊2024年以后就要退出国际太空站，不过到现在、哦、这个俄罗斯还是、很认真在执行他对国际太空站的各种承诺、哦、是没有改变的、哦。那我这篇文章其实写的、哦、就是如果美国跟俄罗斯、啊、冷静一点思考、啊、其实美俄之间呢、啊、合作空间大于敌对。那第一呢，在领土方面、啊、俄罗斯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领土、哦、它2亿的人口根本住不满它1700万平方公里这么辽阔的土地哦。所以他在西伯利亚这东方领地这么一大块，其实也只有600万人啊，根本就是寥寥无几。所以呢，其实借由战争啊来攫取土地啊，对于俄罗斯来说，其实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啊。反而他要花费金钱来修理啊，来这个建设新的领土啊。那2014年他重夺的这个克里米亚，哦，就是这样哦，得不偿失啊。所以只要普丁冷静下来就知道、啊、尽快停战重建与西方的关系啊，才是对俄罗斯国家最好啊，国家利益最好的选择哦。第二个，俄罗斯领土最大的威胁不是西方、啊、也不是波兰，也不是北约或芬兰之类的哦、啊、甚至也不是美国哦、啊、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都与俄国没有领土纠纷啊，也没有人想要哦，这个 claim 这个领土啊，从苏联的拿下来哦，其实已经没有人哦。但是东方的中国啊，在100多年前可是被这种第二啊抢走了。你如果以这个正式的条约，有152万平方公里之多啊，那如果由这个第二啊间接，也就是说，哦，可能人民用这个。他的藩属国啊，清朝藩属国或附庸部落啊，自己跑去跟那个第二效忠的话啊，这样子的土地也是有1000万平方公里之多哦。那虽然这些土地太冷啦，啊，没可能或太热，没什么用处哦，但是毕竟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小粉红们啊，他其实没有忘记这些事情哦。你到网络上去搜寻啊，被第二攫取的中国领土等等哦，你可以看到很多啊，这个号召要这个夺回失土的文章哦，那真奇怪，并没有被删除啊，很奇怪哦。所以呢，如果普丁想要更多领土啊，其实太阳系很多行星上有非常多的领土，像火星上也是非常多的哦。 那为了乌东一点土地就跟北约啊死磕到现在，有意义吗？这个俄罗斯啊本来人口就少哦，然后男女比例还不平均，那现在有几万几万男人死在了这个乌克兰战场上，那未来啊这个俄罗斯人口结构真的是堪忧。所以啊，我们不应该再等土耳其或巴西或谁的领袖出来调停哦，美国就应该主动出面调停他这个哦，跟这个俄乌之间的战争冲突啊，有各种可能性啊。如果俄罗斯可以放弃乌东的话，那西方可以跟这个俄罗斯恢复关系啊，重建邦交等等。那如果俄罗斯哦，这个一定要乌东，那把上面呢、啊、这个认同乌克兰的撤回乌克兰，那其他人就送给俄罗斯，可能也不会有多少人了、啊、哦。那这样的方法是不是可行？还是需要美国可能来点经济援助的这种诱因、啊哦，然后才会这个乌克兰才会接受哦。那其实啊，你可以跟乌克兰讲、啊，未来我开发火星，我挖一大块这个比你现在土地还大的领土给你，你就不要再跟这个啊、哦、这些去争了、啊，不要再跟俄罗斯去争，那这样可不可以啊？啊，再给你一大块乌克兰 size 的土地嘛，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乌克兰的领袖会怎么样。所以我们说俄罗斯啊，如果他一块一块要把之前的这恶意的飞地啊，要一块一块都抢回来的话、啊、他还有好多仗要打，他会耗尽俄罗斯的鲜血哦。那当年1979年苏联大军入境阿富汗，也没有想到过会打了这个十年啊，那造成14000名苏军丧生，受伤50000多名哦。这些这个死伤数字已经比现在俄乌战争小很多了。俄乌战争打得更加激烈啊，两边死伤啊更是有好几倍的这个状况哦。所以不管对俄罗斯或对乌克兰说、啊，人力都是非常珍贵的，任何一个女性、男性都是非常珍贵的哦。你要轻易的把它让出这个机会哦，这个是不聪明的。所以呢 ，anyway， 普丁他现在想要的东西很多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满足他啊？等他死了以后，再做其他的安排嘛？至少让战争先停息，不要再打了哦。这打一直打下去，不管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甚至对周边国家哦，都是很大的这个压力啊。所以教宗呼吁啊，天主教教宗前几天呼吁啊，乌克兰要勇于举白旗，进行和平谈判的勇气哦。那现在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都不愿意优先的出来哦，这个宣布停火啊哦。那在太空领域啊，继承苏联丰富遗产的俄罗斯哦，其实它能力是很强的哦，只是现在没有时间做而已哦。苏联呢、啊，之前在载人航天呢、啊，在探勘各种啊星球，包括月球与其他的啊金星、木星等等啊，它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哦、啊。所以，如果有一天哦、啊，人类的世界面临了这个小陨石、小行星的攻击哦、啊，或者是有地外文明要来跟我人类接触，或者是啊这个未来有一天，我们要进行的所谓的小行星防御计划的时候，俄罗斯人可不可以用？我相信俄罗斯的太空人跟太空船啊，绝对会奋勇直前，为人类解决这个威胁的哦。所以呢，俄罗斯人啊，我总是觉得他是天生的战士哦，永远都是要开疆拓土哦。那就是一个很可爱的民族啦齁，那其实对朋友也是这个很这个真诚。那俄罗斯人哦，他是其实我跟大家说是一个很美丽的民族啊，只是他常常走上歧途，跟着他的这个领导人走到一些很奇怪的方向去哦。但是我们还是不需要去仇视俄罗斯人哦， 因为啊，他们在渴望对外扩张的背后啊，其实是啊，曾经沦为俄欧这个突厥人以及蒙古人奴役啊，他们啊几百年的这个历史哦，所以他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哦，不安全感，加上欧美白人世界一直不愿意接受斯拉夫人是白种人的阵营国家哦。所以这让他也是觉得这个有点不是很安稳哦，所以呢，这个如果啊，我们可以这个使这个大家对于这俄罗斯人的偏见跟歧视啊，能够这个打开这个心结啊，要知道其实俄罗斯这个斯拉夫文明啊，确实是人类史上最美好的文明之一啦哦。那未来一样还是可以继续带领人类的前进了、啊。那希望他可以做到这样，而不是啊沦为所有人惊惧厌恶的对象啊哦。好了，以上这篇啊是我今天刚啊昨天啦、啊、刚写完的一篇文章，要投到风传媒去哦哦，在那里有专栏，在 ET Today 也有个专栏，我是两边呢各自轮流投了哦。那我将接下来也会针对之前没有讲完的一些书的内容啊，再为大家讲解哦。好了，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拜拜喽。